欢迎大家。我喜欢那首《你坐着为王》时间够我也希望唱两次，因为我曾经真的是帮助一个朋友，搞得我心情有点低落。但是当我不断重复听那首诗歌，感觉那个弟兄娓娓道来，好像把我心中那种难过。那种难过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品尝了一首的《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是宣告。但这首诗歌仿佛把那个诗篇的作者那种生命的低谷一扫，虽然有哭丝，早晨必欢呼，他能把它唱出来啊！所以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快乐、不开心，病了，好像兄姐妹，我们7:30开始交通分享我们一些的遭遇，我们一些的感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扫虽然有哭丝，早晨必欢呼。我相信我的经历，还是我相信圣经的话，这个是一个选择，这个是信心的选择。我相信我的经验把神限制了，把神 limit 了，还是我不用，我还是我相信圣经神自己所宣告的，我明天就会欢呼了。我们在过信心生活，常常感觉到走投无路了，怎么办？然后神告诉我，明天就得救啦。明天你遇到一个朋友，明天神差一个人来就把你救出去了，阿门。所以不要看今天手上的有所有的，也环境不需要改变，是内心需要改变。然后你会发现，神在你的周边，他会砌下一些奇妙的事情。实际上，明天我们还没看到，对不对？你能看到明天吗？就算你今天拥有很多财富，你还是不能保证明天的。只是我们有一种假安全感，也许今天晚上睡了，明天都起不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抓着看得见的，所有的来保证明天。这个我告诉你，在真理当中，这个是假安全感。实际上，你拥有的这些环境、财富，并不能保证你的明天。为什么我讲这些？因为今年我在领受当中，神说是灾难的一年，因为去年是人祸，今年是天灾。你看日本那个地震7.6直接就这样摇，整个房子、整个地的根基都摇动了。很可怕，真的，已经差不多10年没有这样大的地震了，7.6级，7.6级。所以你看最近风暴，10公尺的浪打到美国的海岸，我不知道今年会有什么，但是我的邻里神对我说，你要有预备，去年是人祸。无论是俄乌战争，无论是那个，欧洲的经济危机、粮食危机，然后以色列这边的这个以哈战争，弄得全世界都参与这样的战争的氛围，好像世界都很乱了已经。但是神说，启示录的预言不是这样的。不会停止，神会震动天地沧海。有人说以色列很危险，然后我真的相信，当圣经的预言一句应验，全世界也许穆斯林都变成恐怖分子，以后最安全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哪一个国家有应付恐怖分子的经验最多，哪一个国家是最懂得如何去面对这种恐怖时机？我告诉你， 是以色列。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以后当主耶稣回来以前，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是最安全？以色列是最安全。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圣经有很多预言还没有应验，主要回来在橄榄山脚打橄榄山，怎么可能以色列没有人住？就以色列被一个核子弹打了，哇，整个圣地都没法生存，没法住，一个核子弹就够了，就完蛋了，所有的圣经的预言都不认认。最近有一个犹太人在温泉访问我，为什么我们不离开？我说我有平安在心里。后来他透过翻译问我，为什么我有平安？我说上头给的，因为圣经很多预言还没应验，我不相信以色列会完蛋，这个国家不会被消灭的。阿们。耶和华坐着为王，阿们。所以无论如何，我选跟以色列人同战，我是要看神的心意，不是他们做对做错，不是他们好不好，因为他们与神有约，神不会让他灭亡的。谁咒作他，神必咒作那个人。所以谁对付以色列，特别对付真以色列人、犹太人、基督徒、真基督徒啊，他们都会有祸。阿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所有曾经伤害你的神都会一一追讨，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公义追讨你才能善良，你才能出世为圣，入世为王。为什么我要这样讲这个题目？因为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出世离开世界，放还是很挂念自己的生活，很多忧虑，披上袈裟事更多，做和尚了问题更多，烦恼更多，就不要做和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你退，有些人退到修道院，还是很多烦恼，很多问题，是吧？退出去，放弃这个世界，我们就能成圣了？不一定。我们基督徒入世，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一个神的见证人。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看，虽然基督徒虽然是全世界最多，包括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所有加起来是比其他宗教人信徒位置最多，但是真正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有多少？我们真的入世为王吗？我们有没有？神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看到我们都是王子，我们都是公主？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影响力？你有没有人看到你？像我前段时间讲，还没开口，别人就看到你就喜欢了。你身上就有光了，他们感觉你在，他们就有平安了。今天我跟师母分享，师母说她很多年前在一个大学里面工作，她的上司跟她的老板两个对电脑啊，那个打印机啊，常常出问题。她说 Karen 师母的名字，你站在这里我的电脑就没问题了，你站在这里这个打印机就好了。很奇怪，所以说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在这里就可以了。我跟师父说，你有恩高，你是三重天，有光下来在你身上，所以在这个周边环境，魔鬼的压制、仇敌的破坏就小了。所以我但愿你们都是这样，当你愿意做一个清心寡欲，你能愿意成为一个超然物外物外的，你能流露一个神圣的一个形象，就是出世为圣，与世无争。当你入世，你愿意做一个绝弱的人追求卓越你能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这个是圣经对犹太人的那个宣告，生命记里面的对他们的祝福 哎，今天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吗？反而我觉得畏首畏尾，好像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敢做，这个很多犹豫，那个很多烦恼。所以我要讲这个出世为圣，入世为王，是一个已经超越世界的，已经满足了，是能去影响这个世界啊。所以我要用一首，我们有一首主题曲啊，是一首叫做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啊，这个是我自己选的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样的生命，出世为圣，入世为王，放在哪里都好看，放在哪里都受欢迎，都带出影响力。
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想为自己求，
能不为自己求是一个满足的生命，不求安慰是因为已经得神安慰，以神为乐，
但求了解人，小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多美的生命，
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手机出播下欢迎，哦主啊，使我想为自己求，小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小求被了解，但求
的生命就像耶稣，他是和平之子，使人和睦的有福了，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当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我们的蒙神免债。施比受更有福，
我们便进入永生。
别人觉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是我们进入最大荣耀的时候。主啊，我们但愿使人圣弗兰西斯的祷文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追求。我们愿意成为和平之子，求你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让我们的生命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在疑惑之处播下信心，那个忧愁之处播下欢愉。主，我们愿意在我们里面能流露这样的生命，无论到哪里，这样的生命都是受欢迎的。这样的生命，无论做王还是追求做王，还是追求做一个圣徒啊，都是能彰显着荣耀的。所以主耶稣，你是我们唯一的榜样，我们但愿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的天人合一的流露啊！愿主祝福我们，无论在哪里， 你放在哪一个位置，我们都是那么好看的，放在哪里都那么好看的基督徒。哈利路亚，所以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未来的几个月，我们一个一个历史的人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如何过一个得胜的人生，他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会在他的位置啊，如何活出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喜不喜欢这样的生命？主啊，使我小为自己求小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我觉得这个圣法兰斯是 祷告，他是最贴近耶稣的生命，他是一个天人合一，甚至连一个刺人的野狼都可以跟他沟通最后把他带到村落里，叫村落养活那个狼，他就不再吃人了。所以我真的相信神给我们是天人合一的生命，最后我们会像耶稣在世在地如同在天。耶稣在地如同在天，阿们。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活出这样的荣耀的生命。你要出世，你说我神圣了，我追求做代祷者，不要这个世界，你能流露神圣的生命。当你说我要为主发光，我要进入这个世界，赶走黑暗，你要做王，治理这个百姓。带给他们幸福，带给他们出路，像先知施洗约翰一样的，指责罪恶，阿摩斯先知一样的，批评那些犯罪的人，这个也需要勇气的。像约瑟大以理坐在高位，为神发光，发出影响力。我们今天分享的对象，所罗门啊，所罗门，因为我原来讲的大卫啊，我说我好像把那个内容有点我的重点把握的不好，所以我悔改。今天我们重新讲这个主题，出世为圣，入世为王的生命。我们为什么第一讲？因为我说我之前讲大卫的时候，我有点重点走偏了，所以我现在重新讲这个题目，出世为圣，入世为王，为神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活在神恩宠中的王子所罗门。为什么说他活在神的恩宠中？因为他从出生名字叫做耶底底亚。耶和华所爱的，但是他却是一个在众多危机中成长的王子。如果你有机会去找到，我礼拜天去那个 mmf.org.hk 那边那个网站，你找到我在礼拜天讲的那个信与所望之事。我最近刚刚讲完所罗门，他从小因为他妈妈是最受宠的。妃嫔那个毕士巴，他爸爸从小就承诺他以后要做王，要做继承他的王位，所以在众王子当中，他面对别人排斥他，他妈妈受宠，越受宠，这个王子越受王喜欢，他就越被其他王集体来拒绝他，所以在所罗门整个成长过程，圣经没有一个字记载他的成长的过程，一个都没有，只知道先知拿单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他耶底底亚这个名字。所以但是我相信后来他做王的时候是拿单先知出来帮助鼓励那个毕士巴去见王，所以我相信拿单是他的属灵的父亲属灵的老师。我相信没有拿单先知所罗门那么聪明那么厉害的王子，他怎么可能那么低调所以 无论你在任何的背景成长，若你想成功，不要抱怨。我想问，所罗门会抱怨吗？兄弟都不喜欢你，兄弟都不喜欢你，你高兴吗？你有什么感觉？每个小孩子成长都有很多难过，最难过的是兄弟姐妹那种拒绝。所以我相信所罗门也有他的成长里面的一些痛苦，但他却是在人面前，在神面前蒙恩宠的。所以他是应该是阳光的笑脸，蛮有自信，把里面所有的伤害却没有影响他以后的成长。谁帮助他呢？一个属灵的父亲，一个拿单先知。大卫没有很多时间陪伴他，大卫只是给他责任，给他看看那个圣殿的设计图，没有交给别人，就交给他。他从小他就好像面对责任了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啊，所罗门有风光的一面，也有压力成长的困难，但是你要记得，无论你在任何的背景成长，想成功不要抱怨，做一个对别人有影响力的人，成为一个吸引别人跟随的人。跟我读一次，做一个对别人有影响力的人，成为一个吸引别人跟随的人。看得懂这两句话吗？做一个对别人有影响力的人，就是你的出现会影响别人，会影响了别人，别人会被你吸引的。你讲的话是不会像透明人讲的没讲一样的，唯唯诺诺的。做一个对别人有影响力的人，如何才能做到？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若能成为一个吸引别人跟随的人。我想问，这两种人是怎么样的人？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想问问我们小红啊、还有 Rebecca、你们都可以讲一讲，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做一个我的公姐妹，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处？公姐妹，你回答，你说想，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处？永泰都在，哈哈，告诉我。
你好，黄牧师，感谢主。这样有影响力的人都有神的带领，有圣灵的带领，带走往前走，所以想成为这样的人。是我自己的感受。
你认为对一个对别人有影响力的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哇，好属灵哦。但是吸引别人跟随你的，你是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代祷者被圣灵充满，但是别人不想跟他走了，古古怪怪的。我想问永泰，你在永泰，我打开了你的，你可以打
在。
在，你怎么看？做一个对别人有影响力的人，好不好？如何？
非常的好，好的无比，对的。
如何才能吸引别人跟着你走？如何才能吸引别人跟着你走？
神怎么爱我们，我们就用这样的爱来去爱别人，然后这样就会从我们的身上发出这种光与爱的时候，就能够吸引别人来跟随。
啊，非常好，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最难过的人生就是对别人没有影响力。 然后要不信人来跟随，你不跟随，没有人，不是被跟随，你就是在跟随别人，一生都是没有影响力，然后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啊，真的很多时候落在这种光景啊，在不单止没有影响力，甚至我们是被别人吸引着，跟着别人走。有一本书名字叫做《仰望耶稣》，他说仰望耶稣，不要跟随在我们当中最伟大的弟兄，因为你会迷路的。在伟大的弟兄同工，他们的人生的道路不一定是你的道路，不是要你们反叛。这本书里面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你要专心跟随耶稣，寻找在他在你身上特有的命定，特有的那个使命。啊，我们无论你是否所罗门王子，有没有势力才能，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更希望你成为一个吸引别人跟随的人。好，我们再看如何，事实上这两句话就成为如何建立友谊和使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同意吗？如何建立友谊和使别人接受你的意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就是跟别人建立友谊，吸引别人跟随你，就是你使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作者叫做卡耐基，他曾经想找一本书啊，就是讲这两个主题的，如何建立友谊，使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叫他找不到。大尔卡利基他就自己去写了一本书，如何赢取友谊和影响别人。如何赢取友谊是影响别人，英文是 How to Win Fan and Influence People。 这本书是其中一本最影响我生命的书啊。这个大尔卡耐基他本来是看油的，我以后会有一堂会讲他的故事。这样的小人物没有学历，他如何成功？他最后是如何靠着这本书他影响全世界？这个是一个卡耐基训练课程的手册，如何赢取友谊可以影响别人。这本书这个中文名字你们不太知道，实际上另外一个名字你们应该会听过的，人性的弱点，听过没有？人性的弱点，人性有没有看过？
看过
小红啊，你说
卡耐基的书好多本我都看过。
对，人生的用有没有用？很大提醒，对不对？
对。
主题它是教你如何换位思考，如何站在对方的立场，如何不破坏关系又可以影响到对方，它里面有很多小故事。但是在西方有些超熟龄的，他说你看完这本书你很容易就走偏，因为你会利用这本书掌控别人，这个有点过分了，确实它里面有很多故事让我们学会如何站在对方的位置来思考。然后它里面这个训练很简单，它主题是重建自信的演讲训练班。为什么是一个训练班？就是三分钟短讲，就是要你每个人学会把你现在最想讲的话题讲出来，就是你有兴趣讲的想分享的那个内容，真心话。像他要每一个学员在小组当中，每个礼拜他们来都每次课堂他们都站起来讲三分钟，也许是公开的到外面讲三分钟，讲完之后大家给他鼓励，讲心中想讲的。 有些原来不懂讲话的，不敢说话的，按照这个训练课程，按照这本书，也了解了更多人的弱点，人的弱点，人生的一个真实。他讲的真心话从心到口出来，就到别人的心里。有些原来没有影响力的人，按照这样训练，他在老板面前带一些大的一些开会当中，那些大的一种聚会中，他有胆站出来讲话，要成为领袖，成为一些工会的领袖，他去谢谢这个卡内基课程。实际上我们都是里面有内容的，但是我们不懂得如何表达，所以这个是。我不是鼓励你去上这个课程，我只是说有这样的环境让你真心的把你心中的感悟神给你的话，你就像先知一样站出来勇敢的讲。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自我形象提高，需要自信提高，有时候是一种冲动，但是你发现越讲越有信心，越讲越有信心，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甚至会吸引别人来跟随你，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这样的训练。你不一定是先知预言，大家要学会。有一本书叫做祷告祈祷出来的能力，他说使人死的讲道是没有祷告的讲道，使人死的讲道是没有从心坎深处来只有知识的讲道。所以他说我们在讲道之前要祷告，祷告的那个神的话跟我的心要融在一起，要从心里把神的话出来，从你心出来的就到别人心里，从你头脑出来的是知识啊，那些什么神学啊，就到别人的头脑就会吵架，但是从你心里出来的就会达到对方的心里。所以如何赢取友谊是影响别人，就像我刚才说如何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就成为一个吸引别人跟随你的人。这个是我其中一本对我很有影响力的书。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但是因为我天生就比较喜欢讲话，我没有需要这个训练，但是我觉得这个三分钟短讲，把心中当下希望讲的那个话题讲出来。鼓励你们找一个家人来学习好吗？找一个家人陪伴你，你找一个小组学习，分享一些你的感悟也是非常好的。这些都是方法，这些都是一个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神的话语，甚至你被圣灵充满，但是你不惯开口，不习惯，所以神也没法用你。真正的先知就是你跟神关系很好，你能听神的话语，用信心相信这是神的启示，信神的话语，要你传神的话语，听信传。若你听了信了，但是你不传，神会收回你的恩赐的。听信传。所以我相信卡内基他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我相信他里面这个书里面举的例子是林肯总统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以后有机会我都会讲他跟讲林肯总统的生平啊。 OK 啊，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们知道，如果你要出世为圣，入世为王啊，我希望你的生命你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从你里面发出光来，这个是出世为圣，不开口都有影响力。但是你要入世为王，为神发出影响力，你就需要学习如何表达，不是说技巧， 是真心从灵里出来的，到别人的灵里。阿们。啊，活在神恩宠中的王子所罗门。啊，我们要介绍所罗门生命中的优势。所罗门生命中有什么优势？第一个，高富帅，他智慧很高，不是高度很高，高度当然很高，他很帅，大卫的儿子嘛，富有，要帅气，他是做大事的人，他是做大事的人，他有背景，他是王子，他有神的应许，他是王子，但他是伯西巴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有应许，是神的应许，他有实力，他有实力，他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王子，在众王子当中，他有背景，有应许，有实力，非常有优势。第二，他与众不同，至少叫王子之风，王子之风。什么叫王子之风？我想问亚沙龙有没有王子之风？亚沙龙有没有王子之风？有还是没有？亚沙龙那个抢王位那个亚沙龙，有人说他有，因为他帅，他有智谋，但是永泰说没有。永泰能不能讲为什么没有？
因为真正的王子之风，他没有那个王子的格，没有那个王子的人格，以及这个真正值得人爱戴的那种尊荣。所以他不算是有王子之风的。
对，王姐就是一个做王的一种格局啊。因为亚沙龙是我的，他是要用阴谋、用谋略去赢取这个王位，他不是自然别人会跟着他。亚沙龙是用诡计、用谋略，对不对？但是一个真正的王啊，像大卫一样，就算被亚沙龙赶走，别人都跟着他走，呵呵，对不对？这个才是王者之风。所以亚沙龙没有王者之风，亚沙龙没有，大卫有。所罗门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告诉你，你看整个旧约啊，整个圣经没有提过他小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跟别人争宠啊，有什么做错事啊，做对事，他很低调。真正的王是不争，不用争，不争而争，听得懂吗？不争而争，做姐妹你要有贵气。什么贵气？就是当这种温柔的贵气，别人冒犯你，是你身旁的人为你抱不平。Rebecca， 我们的灵力，有没有尝过人对你不礼貌，骂你？你身旁的姐妹兄弟，就是员工为你抱不平，给你出手，有没有灵力？有没有这样的经验？Hello， 有没有这样的？
在我们。我在想有没有。
你不用自己发怒。有人为着别人对你不礼貌，对你不尊重，他们很生气。我说这样是一种贵气，就像一个王后一样。我觉得不用破釜骂街，不用骂吵架，就是别人对你不礼貌，你的温柔，你的智慧，你定睛看着对方，你就会感觉到对方感觉有压力。所以我告诉你啊，人的贵气，这种王者的之风，王者的格局， 啊，是不争，甚至可以不怒而威啊。小红，你有这样的经验哦？当你真的在别人的心中，你流露这样的格局，这样的贵气，我但愿我们的 Rebecca， 我相信我在你身上看到这样的贵气，只是你比较 humble， 比较谦卑，但是你不知道有身旁也许有很多人为你抱不平，他们要保护你，我相信有的，也许你还没有发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王子之风，我们能有这样的贵气，能不怒而威，能不用跟别人争，不争之争，不争之争。若你真的这样，你就赢咯。最差不是破釜骂街，在哪里吵架，像最后受伤的是自己。赢不了。当我们作为一个领袖，臭骂众人，在众人面前臭骂一个员工，大肆批评，其他看到的人都会扣分，都会怕，都会扣你的分。所以自从我知道这个真理之后，我就不敢再公开批评别人，情愿拉他到房间收理他一顿，不要公开，不要在人面前，不要失去分数。你公开骂他，羞辱他有什么意思？只是发泄情绪，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有基督王的温柔贵气，就像一个王后，就有人被水泼在他脸上，他差点微微笑不生气才恐怖，因为对方不，你定睛看着那个人，对方不知道你下一步会怎么做。我真的觉得这样才是基督的温柔，基督的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这样的温柔是一种基督的温柔，可以不发怒，非常高贵的一个生命。但愿我们的姐妹们有这样的贵气，我们的弟兄有这样的王的格局，到哪里对你不好的人，看到别人对你不好走过来，你们不能这样对他，这样你就赢了。阿们，要自己去抓，好像亚沙龙一样的出卖爸爸，出卖老爸，暗中谋朝篡位，这样的人是低手，赢了都是输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所罗门不争，所以从小我相信他是一个有格局的王子。从传道书中你看到他看透人生，却没有说破。我们常常看透了一些事情，常常会挤砸别人啊，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是在以下书说，我们要有受教者的耳朵，受教者的舌头，扶持疲乏的人。真正能做一个好传道，要看懂传道书，看透人生，然后不要直接说破，要引导对方悟，用直观去悟到这个真理。你讲给他听是教导，你引导他去想事情，想到了灯，那个是让他自己悟。你告诉他的只是一个道理，他听进去了，那不是真理。当他自己悟到了，听懂了，那个才是真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温柔谦卑，与人无争，与人无争，但是隐藏不了，最后还是被大卫放在那个王位，没有人反对哦，所以我但愿我们都是这样， 今天也许你很低调，感觉自己很自卑，但是我告诉你，若你真的是有基督的生命，你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必叫你高升。阿们。然后为何他被神所重用？其实上这个跟所罗门本身没什么关系的，神用他盖圣殿，一方面有他个人的才干，其实是因为他父亲的信心，父亲的信心传承，所以你所做的会影响下一代。所罗门之所以活在恩宠中，因为他爸爸神用他不单只是他出生的时候蒙恩宠，是因为他爸爸对神的爱，对神的忠心，有一个事情神要交托被他的儿子，他选所罗门。神的殿跟所罗门的名字是有关系的，耶和华我的神是和平之君，和平之君才可以为神建殿。耶稣基督的名字和平之君，他说你拆了这个圣殿，我三天就把它重建，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从所罗门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是传承上一代的信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属灵父亲，你是第几代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你的属灵的传承，你的上一代，你的老师，你代理信主的，你教会的牧师，你再来一个宗派，他们都有一个属灵的传承，这些都是神给你的。当然最好的是你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他们要爱主，他们传承给你一个祝福和恩宠。神说爱我的，我会赐福他千代一千代。所以今天你没法选择你自己的父母，但是你可以为你的下一代选择他们的父母，同意吗？自然是这样的，你就今天开始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人改变他的父母，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后裔，今天开始立志要传留一个信心的传承，一个祝福的应许给你的下一代，无论是你肉身的下一代，还是你属灵的下一代。有些很属灵的，我要独生，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几岁，我多少，我信主多久，说我要做殉道姐，我要独生。我二十几岁就说我要独生，那我们的牧师没有结婚，他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基督教的牧师是可以结婚的，但是我们因为崇拜他，也欣赏他不自觉的觉得好像这样更爱主。但是后来听了王明道先生讲，三十岁前讲独生的是骄傲，我当年很骄傲的，不可以骄傲，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讲独生。我从还没信主，花花公子每天宴乐，信主之后每天晚上去教会，这样的生命很大改变。甚至有人怀疑我，你去教会去教堂是追求女孩子，我跟他们说我很骄傲，你知道我怎么回答？我当时说我需要吗？我需要去教堂才追求能追求到女孩子吗？然后那个朋友他说是的，你不需要。所以你看别人怎么看我，当年就是花花公子了，就是喜欢浪，但是我是一个好人，只是贪玩，喜欢打保龄球啊，去宴乐啊， 啊，有些事情都还是守住底线，守神神保守，没有乱搞。虽然蛮帅，但是没有乱搞男女关系。这个我觉得不是我，是神在保守，真的是神保守。啊，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到教会我就不想追求女孩子，也许很烦。所以感谢神，我们真的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拣选，都有一份还没信主就已经带领。神认识我们，神也认识你，无论任何的背景，神告诉你，你从还没有出生我就认识你，我要使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甚至当你愿意顺服我，让我来带领你的人生，改变你的生命，你会成为一个吸引别人来跟随你。为什么说吸引别人来跟随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人说领袖就是有一个 position， 就有那个位置，我有那个身份，你就要这样尊重我。那这样不是领袖，这样叫做一种霸权，一种叫做威权，这是用你的地位去压别人来听你的。另外一种叫做另外一种叫做权柄，就是别人按着你吸引他来跟你，这种仆人领袖，就是你帮助我让我很舒服，帮助我让我很受益，我就愿意跟着你，这样叫做权柄啊。另外一种是我拿到一个身份，我去到这个位置，你就要听我的，这样是不是领袖？领袖是你自愿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你愿意跟着他，这个是基督教里面说的领袖，就是仆人领袖，就是对方愿意把他的主权交给你，跟着你走，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领袖啊。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成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要吸引别人来跟着你的人。你要放在哪里都好看，你出事去收到，去做一个代祷者，神圣的代言人，你到哪里别人都喜欢你。你去做王，参与选举，做公司老板，你有这样的生命，人也喜欢你。阿们，好不好？我觉得蛮不错的，但这个很理想哦。然后在这里我要提醒，也许你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你上一代，你的父亲，你的家族，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你的哥哥，他们做了很多好事，做帮助了很多人，你都会有这样的传承在你身上。所以今天开始，你就开始做使神得荣耀，人得平安的好事，好不好？你这样会传承这个信心，这个祝福临到你的后人。好，我内容不会很多，我现在就开始总结，总结之后我们可以有讨论的时间。你没办法选你的父母，甚至你没办法要求有属灵父亲母亲，但是你可以做别人的属灵父亲，别人的属灵母亲，对不对？当你愿意这样穿戴主耶稣的身份做牧者，你穿戴天父的身份做他的出口，神怎么可能不用你？当你愿意穿戴主耶稣牧人的身份，天父为父的心肠，你就会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所罗门的内圣外王的生命，我要特别提出几点。也许你没有所罗门的优势，但你总有呢，总有优势的。你说我没有啊，真的没有，一点都没有，那么是上帝亏待你的。这里要提醒你，为什么你觉得没有？因为你羡慕别人，你跟别人比较。所以我提醒你，不要羡慕别人，也不要小看自己。不要羡慕别人，不要小看自己，这两句话很重要啊。你为什么会自卑？ 因为你只看别人好，没有看到自己。你羡慕他，甚至你觉得他比你好，但更重要的，不要小看自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要小看那个少年穷啊。我们基督徒在属灵上，在很多地方有时候落在一个无助，因为羡慕别人的恩赐，羡慕别人的祝福，我们也小看自己的所有的，常常追求的很自卑，很孤单，很难过，觉得自己不够好，所做的不够。小心啊，当你又羡慕别人又小看自己，魔鬼就来了。魔鬼给你什么？一个抱怨。一个抱怨，当你抱怨，你就会漏掉恩膏，失去恩宠。以色列在旷野最惹神生气的，就是在恩中抱怨。你希望神离开你很容易，就是抱怨。你抱怨就行了。我的老师说，漏掉恩膏，失去恩宠。从那天开始，我都不敢抱怨了。真的，这个真理，我是在美国在爱素园25周年，我的老师和基友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去一个教会讲道，他说埋怨、抱怨会让你漏掉恩膏，失去恩宠。我当时的问题就这样了，我说越过越苦，越过越苦。我那么忠心，那么舍己，家人都在以色列受苦，为什么？因为我埋怨，我抱怨。神说我给你那么大的恩宠，那么好的地方，让你的生命在信心的旷野能有这样的供应，所以神是恩宠我。曾经有一个新加坡的女牧师，她说：“黄牧师，神给你以色列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呼召是一个肥缺，就是很好的一个空缺。我是又在想，那么好，你去吧。那么好的肥缺，你去吧。”就是肥到漏骨髓、漏油的一个好位置，所以感谢神，我们真的不要羡慕别人，不要小看自己，免得我们最后得罪神而不知道。美国种族隔离政策的时期，黑人的教堂写着两句话。美国种族隔离的时候是非常针对黑人的，大学黑人不能去，坐巴士公车后面黑人坐的，前面是白人坐的，你是黑人不能到前面白人的位范围，你进去就被警察抓，他们白会打报警啊，会那个司机会赶你下车，后面爆满，前面都不能进去坐的，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这个不是在林肯总统的时候，是在后来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后面有机会也会讲马丁路德金啊，一个非常好的牧师 ，I have a dream。两句话是什么？跟抱怨有什么关系？第一句话，今天的你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就在一个礼拜堂的门外。今天的礼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下一句知道是什么吗？将来的礼是你还给上帝的礼物。今天的礼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应该感谢他。就算你是黑人，机会小，你所有的出路都被别人小，好像上帝亏欠你，那总是一份礼物啊，对不对？然后你将来成为怎么样的人，是你还给上帝的礼物。有时候我用它放在家庭，我说今天的礼无论如何是你爸爸妈妈送给你的礼物， 包括你的衣服、你的穿着、你的成长、你的生命中所有的供应，是你爸爸妈妈无条件给你的礼物。将来的你是你送还给你父母的礼物，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全这样的心态，收了礼物又感恩，有知恩感恩报恩的心，就不会埋怨。这两句话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不要单羡慕所罗门这些优势，你要数算你身上有的，就算是缺点。就像有一个总统，他是一个那个口吃的，就是说讲话不灵光的，他把一个石头放在那个立底下，然后好像罗斯福总统，听说是他讲对着大海讲话，从讲口是不清，讲到后来他面对群众讲话就像对着大海讲一样，他最后成为美国的总统。所以神若留给你一个弱点，当你克服这个弱点，你就能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以后克服其他弱点的一个信心。无论如何，今天的你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将来的你变成怎么样的你，是你还给上帝的礼物。我们的同学们，今天无论你的环境、你的背景都不好，但是你总有你的优势。神总放下一些化妆的礼物也好，总把一些东西放在你生命中，是别人没有的。阿们吗？相信吗？若你觉得一点都没有，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你那么有自信，你是那么不行，这个是非常大的自信心。是自卑的人是非常自信的，相信我不行。神说你行，我不行，我都说你行，我不行。我们做辅导的常常面对家人，真的不知怎么说了。受伤的灵魂，自卑的生命，不是别人杀你，别人献祭你，是你自己献祭自己，把自己 limit 的，把自己困起来。上帝给你的所有都是礼物，因为你没有带任何东西到这个世界，你的父母给你的都是礼物，包括你家里的，就是没有父母，别人来养活你，你能成长都是礼物。但是将来的你是你个人要负责的，因为你是自由的，你活成怎么样是你自己选择。若你最后成为一个失败者，你还给他们的是加重的失望、难过、为你忧愁，何苦呢？对不对？所以但愿我们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所以千万不要能力不大口气大，信心不高自尊高。所罗门他能力不大的时候，他口气也不大，他很低调。信心不高，他信心很高啊，他自尊却不高。有些人信心不够，却非常有自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愿意，那个不愿意，不能冒犯，不能被小看，所以千万不要。能力不大口气大，所罗门能力很大，他口气不大，很低调。千万不要信心不高自尊高，信心足够的人自尊可以放得很低。阿们。很多父亲到家里可以做啤啤熊，可以被孩子玩啊，又愿意温柔的对家人，因为他在外面是大人物。有些到家里发脾气的，用孩子都出气带的，他在外面受气，所以回家就出气。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们啊，做我们的勇太，你在外面要做英雄，在家里要做被毛毛熊，在外面要做英雄，在家里要做毛毛熊，这样的丈夫啊，就是最好的，阿门。因为我的勇太，你就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毛毛熊，但是我知道你对工作是有一个英雄的形象，不怒而威，记得不用争，不用跟别人争论，甚至不公开批评，免得我们的嘴巴成为破口，魔鬼等着我们嘴巴，所以我们能力不大的时候就口气不要大了，我们信心不高的时候我们自尊也不要拉不高，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所罗门内圣外王的生命，我就要用三点来总结，王族背景下如何活出内圣外王的生命。若你是贵族的后裔，若你家族有家族的产业，你感觉从小就被别人放在手心，拖着手拖住，你一直被宠，你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家族的期望，你很怕失败，因为家族对你很多期望，我相信所罗门他也面对同样的这种环境，所以他成长是一步一惊心啊。当别人对你期望越大，你都会有一样的软弱，就是感觉不自由啊。所以第一点，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善用你的背景和父母的影响力，白不要啊，不要白不要，就是已经是你的，你千万不要跟我一个太子党朋友，他是一个信主之后说，我从前很凶的，我挂着在成都挂的是那个挂的是警察局的那个警察的这个特卫的那个车牌，我的车撞了别人，还叫警察来抓对方。后来他信主之后，他说我什么特权都不要了。连我去停在某些过政府地方的那个车位那个特权都不要，我后来跟他说，你不要这些特权，你要用这些特权做好事。他很骄傲，他以为这样就是佛教道教那种降卑降卑，事实上这个不一定是对的啊。接受你的背景，善用你的背景来做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带着感恩的心前行，身份感是越信越有，就是你要相信你的身份，相信神的恩典，对父母感恩，对你的背景感恩，相信神放你在这个位置，这些家族背景，这些人际关系，这些困扰你的环境，这些所谓的在你周边的不是你愿意的，身不由己的事情，也许是神要你利用这些环境为他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你要接受一个身份，你越相信你有这样的影响力，相信你有这样的背景，你相信你有这样的影响力，你就越信越有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活出王的温柔，王子的贵气，有足够的自信，有相信你的家族背景，你的环境，你有一份影响力，善用你的背景和父母的影响力，这样就不枉神放你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骄傲，我就是不要。另外是珍视神所给予的恩赐和地位，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恩赐，一方面是信心来的，另一方面是神的应许来的，所以要带着应许的权柄前行，捉紧他的承诺。很多像所罗门，他后来软弱了，害他的儿子，在儿子的罗伯安的时候，国家都分裂了。神给的应许是有权柄的，祝福你前行，但是当你不捉紧， 不走大卫的路，不跟随大卫的信心，所罗门最后得罪神，他的国家在儿子的时候就失去了。什么叫信心？就是神说的算，你要相信神的承诺是真的，神的承诺每一句都是真的，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在罗马书，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所以信心就是抓紧神对你的承诺，不要半途而废，就像那个穷寡妇一样，抓紧抓住。赵荣基牧师要盖那个现在的鱼岛那个全福音教会要$500,000，他祷告了半年，又哭又哭又笑，又在那里祷告，通宵祷告，直到半年后有一天早餐，他突然说我得到了，我得到那个应许了，我得到了，跟他太太说我得到$500,000了。他太太没有高兴，直接的哭了，惨了，疯掉了，终于崩溃了，疯掉了。实际上赵牧师里面有一份平安，有一种把握，神答应了，神承诺了，神给他有这种平安，有这样的感觉，神答应了。但愿你们生命中像所罗门一样，对神面对面，神给他一些承诺，神对他父亲的承诺，他父亲对他的承诺，他相信，最后他完成伟大的圣殿，成为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有智慧的王。第三，在强大的背景下仍保持谦卑。所罗门一生中，他前段谦卑，中间谦卑，年老的一点骄傲，最后在全道书他真正认识神，没有跌倒过，不知道自己有多差多不好。全道书就深深看到他的懊悔，认识自己的渺小，所以要保守自己的心，在神面前柔和，在人面前谦卑。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不以你的背景来衡量自己，在神面前就柔和，就是神说的算，神要你做什么你就愿意，这个叫柔和。在人面前谦卑，当别人夸你，当你当骄傲的时候，你可以把荣耀归给神，你说感谢神，感谢主，你夸奖了。这样的谦卑会让别人更尊重你，你的态度确定你的高度，你的态度确定你的高度，柔和是对神柔软，神吩咐你什么你就愿意做，这个就柔软柔和，人安慰你，你不会顶撞，你都不理解，这样的人就不柔和。谦卑是在人面前能放下自己，不去争，不去比较，比较是很痛苦的。一个不柔和的人是没法安慰的，没法接受安慰。一个不谦卑的人总是跟别人比较，永远没有喜乐。在圣经中，马太福音11章28-29，它里面说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压，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柔和谦卑的人就像主耶稣，他不用争，富有的人就求他的恩。今天把一个内圣外王的生命放在你面前，主耶稣他是王子，天国的王子，他有最伟大的背景，有天父做他的父亲，他对我们这些领受同样身份的人说，你要带着感恩的心前行，你越相信你是天父的儿子，你就越有这种身份感，你就越有这个权柄。第二，你要珍惜天父给你的这样的身份，每一句应许的话你要捉紧，就像主耶稣他常常说，这话不是为我而来的，是为你们而来的， 我又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我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行。主耶稣是抓紧神的话，然后主耶稣他在神面前柔和谦卑，在人面前柔和谦卑。所以感谢神，我们愿意，我们在所罗门身上看到的，他从小就是这样的一种很美的生命，但愿你身上都有，阿们。那如何才可以有这样的生命？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榜样是耶稣，内圣外王，无论在退出世界，他是一个神圣的存在；进入世界，他一个有影响力的王，放在哪里都好看的生命。怎么样才能保持这样的生命？一首诗歌告诉你这个秘密，一首诗歌告诉你这个秘密，就是充满我，唯有被神圣的灵充满，像主耶稣不断有天上的属灵的空气，属灵的活水，你的生命被神的爱充满，你才能流入这样外内圣外王的生命，
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第三章18-19节，
主耶稣比所罗门有更美的背景，却为我们放下。但愿我们来接受同一位圣灵，如何支持他，也如何充满我。举双手敬拜你，你要操练柔和谦卑。这首诗歌告诉你如何保持你在神面前的信心，那种身份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亲爱的圣灵，你当年如何让主耶稣分别为圣？我们今天也愿意到你面前，求你的灵充满我，
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
敞开，完全敞开，让你来充满。
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
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
每天让你的灵像活水滋润我，用爱来围绕我，
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
主啊，让你的活水来充满。愿以下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切慕你的真理，可想你的话语，感谢你把生命的活水恩赐给了我们。
是的，
用无比丰盛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哈利路亚。
当我们软弱无能的时候，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困难重重的时候，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求您让圣灵充满我们。
是的，
安慰温暖我们。
阿们。
提醒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行在主的心意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唯有圣灵提醒我们，恢复我们的身份，
充满我浇灌，
愿意这样谦卑呼求他的灵来满溢，
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主圣灵帮助我们活出天国王子的尊贵，王子的温柔，天国王子的谦卑，
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这是我们今天愿意借着这首诗歌所感动的。我们求亲爱的圣灵，你如何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求你每天滋润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敞开心，每天让你属天的灵，属天的光，属天的活水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流露属天的光，属天的平安，让我们流露像所罗门一样的智慧，所罗门一样的王子的温柔谦卑，所罗门一样的智慧的人生。求你帮助我们相信我们是王子，像耶稣一样是天国的王子，是你的公主，我们愿意跟你再次立约。我们过去得到的太小，我们因为不够谦卑，总是能力不大，口气大，信心不高，自尊高，不好意思，所以求主挪掉我们这个自尊口气，让我们谦卑柔和到你面前，承认我们一无所有，今天愿意立约，跟你立约，愿意承受你这样属天的祝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一个在人面前蒙福，在神面前蒙恩的生命，让我们身上给人看到看到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涌流出来，谁看到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的王子，我们到哪里都有光发出，到哪里就带下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们谢谢你，愿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愿圣灵如此的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能胜过这个世界，无论到哪里内圣外王，放在哪里都好看的基督徒，成为放在哪里都好看的基督徒。我们这样的祷告立约感恩，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求你随听我们祷告，愿意悦纳我们的献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愿意跟神立约吗？愿意的说阿们，哈利路亚。我相信当我愿意这样的谦卑，这样在神面前愿意跟他立约，我相信神悦纳我们，神悦纳我们，因为愿意是你的责任，能不能是神的事情。阿们。愿意是你的责任，神不能代替你愿意，但是你愿意之后成不成是神跟你一起的责任。哈利路亚，祝福你。